用五分钟时间来温习一下昨天晚上所听见的道。严格的说，在圣经里面不要分开，把圣经这样分开说，这是神这是基督这是圣灵是不要这样分开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灵，不是单单讲灵，圣灵，讲神的灵。在新约里面常讲基督的灵，或者讲主的灵，它不是单单讲圣灵。不过有的地方就讲到圣灵这个字眼，因此我们就是一件事，不过它特别有浓厚的色彩，在这一方面特别的显著，把这个道表明出来。我今天这样讲呢，我就是不要我们把圣经切成几块，那是一个整个的不过最要紧，在新约里面，在新约里头，耶稣基督成全了救赎之后，他升天，圣灵来到地上普遍的工作。这个工作是很深入的，因此在世界每一个救人，不只是单单和基督有接触的人，而在世界每一个救人，在基督徒的心里，或者是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人的心，人接受了主，在生命上起了很大的改变。这个新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带来所带来的这个改变啊，在新约里面是一个最大的事实，而且是我们在真理里面一个最大的、最要紧的中心。说一个人因为接受了福音，这个生命断然改变，完全不是那一回事，不是那一个人，乃是另外一个这个新生出来的，从圣灵生的，是这种样子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这个，虽然讲到这个三个时期或者三个时代，我们注重没有了所讲的，现在圣灵在每一个人心里面感动人工作的时候，人接受这个感动，人完全改变。赞美主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我们要接受。我们这种信心不但是靠神有力量，这个还不够啊，是从根里面真正改变，那才是好的。那就是我问了一个小问题啊，因为信主到现在到底改变了，我说从前是那样，信仰也差不多，我不要说一样了，也差不多，这个不大好，对不对？这个福音好像没有什么力量，你的亲戚朋友家里面的人看见你信主和不信主也差不多，那么信来做什么呢？来自这人说啊，他真是不同我啊。昨天晚上我们注重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是讲到生命的改变，那是在于这个真理里面是一个最重要的事。今天我们要注意二件事情，是我们信主之后这个生命改变之后，第二件事情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很隐藏的、很深刻的工作是什么呢？那我们现在先来读一下圣经，请我们先打开希伯来书第八章，我们要先看三节圣经，慢慢来好不好？因为还圣经还是最要紧的，这个根据这个圣经来讲论，请看希伯来书第八章，从第十节。不完底十二节，十节不完底十二节，你们注意，这讲到新约，新约，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
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
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自己教导自己的先民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那这从旧约引用过来的，当然就是一般来说这是指着以色列人神的圣灵讲的，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把这个话引用到希伯来的基督徒的身上啊，讲到圣灵的身上就是了。在这里说这个约要写在心上，写在心板上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定认识神啊。我们再看第二处的圣经，约翰怎么说，请看约翰一书第一章，使徒约翰怎样讲，第二章第二十七节，第二章第二十七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恩膏是指的圣灵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告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医治伤心的人等等啊。这个膏油在这里是指着圣灵讲的，就是圣灵的教训在里面的，圣灵的教导。所以今天呢，所注重的信息是注重到教训，我这是教导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三处的经文，请你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三十六节啊，第十六节，三章第十六节，这讲到圣经。三章第十六节啊，找到一个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这就一起来念。第三章十六节，一起来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以教训度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啊！我读完十七节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讲到教导，应该是讲圣经。圣经里面的话就是教导我们，教训我们学义、学对、学好。所以我们根据圣经来做圣灵的生活就是正常的。你总要根据你照什么来生活，标准是什么，就是照着圣经，因为这是神的默示，神把这个他的话赐给我们，这些话就是做我们的教训，做我们生活的准则。因此如果圣经说这个事情错了，不可以这样做，你说我觉得对包错，我相信你懂我刚才讲这句话是吧。如果圣经说不可以这样做，就是意思说神说这样是做是不对的，这样做对，你照这条路做，你行神的道，你就是个圣民，是基督徒，你就是个蒙福的人，因为行道啊是有福的。那么讲到圣经里面呢，这个到底是指什么呢？保罗对提摩太讲这句话，他不是指新约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，对吧？那你们同我仔细同你们讨论一下，这篇文章的现在，我得同你们有一点研究圣经呢，我觉得你明白真理， 离得久就会准确啊。
对了，
现在这里说圣经是指什么？这不是指新约，因为新约的正典呢完全偏好成为新约，大概是主后200多年的事情啊。那个时候才主后67年、68年呢，他讲圣经，当然不是指新约啊，这是绝无可怀疑的。哦，原来旧约这样好啊！我们从素来就这个旧约是旧的，新约是新的，这是很好。人家这里所讲这个圣经是指旧约，主耶稣都没有说这旧约不好，你们信不信我的话？有人问耶稣说，在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？他引用了生命记，那你从来没有读生命记了，所以不大行啊。主耶稣引用生命记第六章，说你当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。那我们比如说生命记里面从来没有读过啊，到过去读过好多年了，新约倒读过，生命记没有读过。那么人家问你什么来的，答不出来了。对，耶稣啊一想就答出来，他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的话说，这个是最大的，其次便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个爱人如己是在立位记啊19章第18节。那我们从来不读立位记，一打开五个记，第一个就是荒记，都保掉了，对不对？也不是啊，这基督徒啊，一打开圣经啊，看见那是献祭啊，哇，这个是，所以后面也不要，通通不要了。但是耶稣说要爱人如己，这个话从立位记19章18节引用过来的。原来生命记、立位记有两句话放在一起，它就成了一句先知从律法道理的总纲啊。你们晓得这个总纲的意思啊？所有先知的道，所有律法的要义包在一起，不过就是这两件事。我看啊，若是别说这样注重生命记、立位记，今天回去好好开始读生命记了啊，不要这么马马虎虎，这个是不行啊。这个基督徒岂说不行，就是这个圣经完全不读，而且不晓，让你明明写清楚这么要紧，从来都没有见过，你说他的生命怎么会好啊？他没有教导，没有一种教训教导，他从来没有怎么做，他怎么会做得出来呢？怎么没有标准啊？我今天反而来鼓励你们读旧约，当然新约是很要紧的、啊，因为我是怕你不要旧约嘛。我现在讲一下旧约好不好？旧约里面的教导很要紧，很要紧，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些律法规条规定，虽然人做不到，这些规定啊，就是后来世界里像罗马的律法，在欧洲的那些法律的蓝本啊，那个背景就是旧约。他们是根据圣经里面那些条例，他们根据那个后来有律法的。可见啦、啊，都不是广东人说买壶水瓶、啊、这不是很马虎的吗？这是世界的律法的蓝本呢、啊，这是很要紧的哦。我们反而就是马马虎虎啊，因为它里面很仔细啊，很仔细啊。我仔细读的时候才发现，哇，这从来没有想到他讲这种的。你读读看啊，这真是想不到的。照着犹太国的拉比这个教师啊，拉比就是先生的教师的说法统计啊，他说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些律法就讲你可以这样做，应该这样做，或者不可以这样做，不要这样做，这个律法呢有613条。你如果你家里挂613条啊，天天对对看的差不多了，可你挂在那里，有我们啊，如果是10条8条啊，对对看都不一定做到，是吧？对，613条啊，说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偷盗啊，是不可以什么啊，瑶瑶就讲了，是应该孝敬父母，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，对对看，没有一条对啊，还晓得原来这个生活完全离开轨道了、啊。我们这个基督徒啊，没有照圣经来生活、啊、神给我们一个道，这个道就教我们学义，对不对？学义我们不义，因为不学也不懂，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一方面的道 啊 因此我这个对不对，这个统计准不准确我不敢说，不过都有人这样统计613条了。那么它就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禁止人说不要这样做，一部分是应该这样做，是正面的积极的，另外一方面是消极的。这个消极的禁止的有265条，265，但是应该这样做那样做的有348条，那么加起来是613了。我就在这应该的多过不应该的，对吧？265就348，这个很好啊，不要整天说不可以不可以，那是说可以可以，那更好啊，应该这样做。因为如果你对了，那个不对也对了。如果你是对，走正路，这个正面对了，反面也都对了，对吧？所以啊，我觉得那边重一点呢。这个统计无论准不准确，或者你发现多一条啊，这个都不是顶要紧的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至少有600多条啊，可以做你生活的根据啊。后来呢，在西乃山上，神把它放在一起，就变成了10条诫。啊，这个是浓缩很多了，浓缩起来成为10条。那么如果你照这个10条啊，就是粗枝大流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么这一面是对神，那一面是对人，这是两面的，是这要紧。那么主耶稣呢，就把它分成2条，一条只是对神，一条只是对人，是不是更简单了？所以这个新约啊，比旧约更简练更简单，而且啊，它是个精华所在的，这个新约的圣经的道啊，它是把这个613条不但变成10条，它变成2条。其实啊，如果你爱神爱人了，还什么呢？啊，我啊，已经啊，不是爱神么？不是说爱神了，尽心爱神。有人是爱神在这里啊，尽心的从里面了，哇，真是爱你啊。不是从这里哦，啊，我想啊，我应该爱神，就应该爱不爱另外一个问题，是吧？很多夫妻都晓得啊，理想家庭就是彼此相爱，但是他没有相爱，这个道理归道理，不在这里哦。如果你是对一个人说我很爱你，从在这里爱你，人家不要你的，啊，你从心里面全心全意整个的，啊，就是把这个心呐，啊，拍上去就对了。这个的确是真正有心啊，而且尽力。这个力是外面的，心是在里面的，对吧？有里有外啊，一切爱神。那么别的就包括在这个里头了，这个献祭啊、奉献啊是怎样啊，哎，随便了。你只要有心呢，啊，这你爱你的孩子，你出去了，在铺子里面看看儿童服装公司啊，每一件衣服都和你的孩子穿，对不对啊？你看说啊，是不是这样漂亮啊？只是尺寸不大，肚也蛮回来了啊，对吧？所以啊，他们生意老是那么好的啊，因为那些父母啊都是糊涂的，所有的父母啊都糊涂的，所以服装公司啊，儿童服装公司的价钱特别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非买不可嘛，所以他标价标的高一点了，都很赚钱了。他们那比这个父母都不大理智，好在不大理智啦，如果理智了还了得。我们都是糊涂爱到底，爱到现在了嘛，所以孩子都长得很好，长得胖胖的。如果等到算账啊，越看越气人了嘛，好，哦，什么算账？哎呀，真是，是吧？你这个有心有力，去爱爱神，其次相仿，大概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去爱人，啊，就很好了。那不是两个大原则抓紧了，你就很对了。不过你在旧约里面呢，我今天看看有没有一点点时间呢，同你们讨论一下。圣经里面讲很多东西讲得很仔细啊，所以如果你能照主的道，因为你是属主的人，虽然我们有时候做不到，我们靠祷告求主帮助，我们如果有心，我们做到，主一定能够帮助那些乐意顺服他的道的人，主一定会加我的力量啊， 我在圣经里面呢，旧约里面呢，不但新约旧约讲得很仔细啊。我随便翻一两处圣经看看好不好啊？随便来看一看，请你们打开啊利未记好不好？先来看一下利未记，因为平常不大看啊。请你们打开利未记第十九章，第十九章第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。三十五到三十七，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在赤秤升斗上也是如此，要用公道天平，公道砝码，公道升斗，公道秤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。我是耶和华，要行我一切的律例。那讲一件这样的事情啊，实在是这种还讲什么呢？讲天平，讲秤，讲升斗，讲砝码，讲这种圣经真是仔细啊，连做生意怎么做都讲了啊。你说仔细不仔细啊？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全备，样样都有，你就说仔细吧，教你怎么做生意呀、啊？啊，如果啊，你说这样做生意包亏本，你试试看呢？如果你真是老实啊，人家能够信得过你，你比别人更赚钱啊，你比别人赚钱，这个老实是很不容易的。有一个卖二手这个二手车的基督徒啊，卖二手车的汽车的，是旧汽车的基督徒。他驾一个汽车来看一个医生，因为医生要买二手车，他说、啊、这个车很不错，那我买给你多少钱？那个医生出去试车，那明明会开车，我也开了，我们都开车了，试车很多办法是吧？如果你给我试，我晓得怎么试，不露出马脚都可以的啊。所以是啊，是，看不很不错。那个医生老不放心啊，你说他越诡诈，这个商人啊，他试车很多办法是吧？所以到了家里了，在医生的客厅那里，那个医生问他一个问题：你老实说，这个车值不值得买？很有意思，真正有意思。你老实说，这个车你值不值得买？这个如果老实说的，没有人买呢。没人买，那么他呢抬起头来看见了客厅的中间啊挂一个牌在那里啊，一句圣经借在那里，那个圣经就说在审判的日子啊，句句都要供出来。在审判的日子啊，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。哇，他一看见那个，他说这样吧，下一次我再介绍你更好的车。他把车子开走了，不敢卖。你看这个圣经有这么大的效果，所以如果啊，你啊真是照主的话，卖车都不同的哦，对不对？很不同啊。那么从今以后呢，这个基督徒的商人的汽车生意啊，好得不得了，因为他总不要骗人家了。如果不好就开走了，或者老师告诉他什么地方要换要修啊，这真正不行啊。竟然这个成为一个最成功的商人啊，人家问他你怎么这样成功啊，他要同圣经界有关啊，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。很有意思啊，你说这个孔生意有没有关系啊？这里说用赤，赤要公道，赤有没有不公道的？我去买布的时候啊，很有巧门啊，他拿个皮尺量的时候，他这样，那都来不及看他就量，量完了之后呢，他就已经算了，我多给你一点了。后来呢，就捡过去，哇，他很好，他多给一点哦，你回来量量看，不大够。因为啊，他拿到那里，他走抓的时候抓里面一点嘛，又来又抓里面一点， 所以啊，难怪圣经讲赐了，难怪了，啊，难怪了。这后来讲天平啊，天平更厉害了，那个天平啊，一点点的差别，你都不要马虎哦。那圣经很严格，这才真正叫严格，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啊。这个神就是公义的神，他说我是耶和华，你要遵行我的话。在这里讲每一样都讲啊，讲秤。我在香港的时候啊，去买东西啊，他们说啊，你要小心哦，他底下还有一把秤哦。我原来他有两把的，一把是卖给熟人的，叫街坊秤，叫邻居秤啊，就是如果邻居来买呢，大家都老朋友啊，不过下一次他不来了，是吧？那么所以啊，看他是邻居，底下秤拿出来就称东西。如果说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，像我，他从来没有见过，我去他就拿外面那把秤，拿的时候他还再加一点秤，个高高的，差二两，差二两。所以你说啊，这里讲秤啊，原来犹太人会做生意啊，中国人都不差的。中国人呢有天才，生意是有天才。我只不晓得这两个民族生意是哪一个民族更厉害，我现在还没有分辨出来。中国人都了不得，把整个南洋都卷过来啊，东南亚都卷过来。你想想，这个中国人都好厉害。所以人只晓得犹太人有本事，对吧？不晓得我们有本事，看到吗？其实啊，人人都有本事嘛，趁送他一下，他就高上去了。秤的时候上去就马上拿到就放下来了。你说公道不公道，在人看很公道啊，他很好啊，但是里面是不公道的。圣经讲这种讲得非常的仔细，讲升斗也讲得仔细啊。你想那个斗就两米的，它里面做厚一点嘛，东西就少咯，是吧？外面是一样的，哦，外面一样大，里面厚一点的嘛，放满它啊，随便要多少了，是吧？再舀一桶给你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就是很有巧门嘛。那我来看看新佑啊，新佑更厉害，是不是？讲到这里啊，这个神的道真是啊，有时候实在是叫人叹气啊。请你们打开，我们来看看新佑好不好？打开。这个第六章，路加第六章，第六章第三十八节，第三十八节，路加第六章第三十八节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柱的升斗，那很好了。十柱升斗就是利未记所讲的。底下说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我对这些圣经啊，起初不大了解。后来到云南传道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在云南传道啊，我们到街上，不是街上，赶集啊，每一个礼拜有一天特别做生意，大家都来做买卖、交换或者买或者怎样，一个赶在一起做个市集，叫赶集。大家一起做买卖啊，那么他们呢就在那里有斗啊，有升啊，那么买米嘛就这么量满啊，弄平啊，就卖给人。那我在那里看啊，很有意思。这里说你看，你们看圣经啊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原来他这个两米，这个伸手两米的这个手啊，放在那里，这个米啊往里面放，满了不是真满吗？里面有很多空位置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会刚刚对放进去就刚刚合那个位置的嘛，所以啊，满了，一满一抖啊，要。那个买的人很聪明的，个个人都这么聪明的不？大概他们
已经知道被人骗过了，所以啊，那个人就是把那个斗啊抓住，摇一摇，一摇了那个米啊，哦，就下来了。原来还有这么空没有米啊！
对呀，啊，没有办法了，也再下一次。
连摇带按，这个按是庆一庆的，还要把它庆紧，摇一摇折下去，把它庆庆紧，连摇带按还不够哦，还要上肩哦，把这个米啊放上去，怎么堆高了？对不哎呀，真是抵不住它流下来，咋掉下来？就算差不多了。哇，原来圣经新约的标准高过旧约，旧约是要十柱就公道，主耶稣说你带人了，十柱伸手还不够，还要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人的怀里。如果你是这样带人了，你是这个城里边最好的基督徒，总是别人总要好，我总吃亏一点，我总是好待人一点，我总是唯恐不够，唯恐爱心不足，求主帮助我更能爱人一点，总是就是爱心有亏欠，我这是要好好的对人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不能，我说一句话永远不要过分，我只能留一步，我做什么事情，我怎么这个态度啊，这个看法不一样嘛？这个新约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待人的标准，这个量啊，是高过利未记，所以因此啊，新约有价值了。我对这个新约，我刚才虽然在讲旧约，我不是在讲低新约哦。为这个新约素来，新约是美过旧约，是更精细啊，更仔细过旧约了。不过在旧约里面呢，这个600多条或者更多这些规条呢，它每一条都很有意思的，很有意思的。我再看一遍好不好？再看一遍，我这是要鼓励你们回去读圣经啊，因为我怕你们很多人不读旧约的啊，你们老老实实啊，这个是啊，请你们打开《生命记》第22章，《生命记》22章，现在看另外一本啊，这第5本。这些圣经啊，我初期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特别，很特别。什么圣经讲这种呢？我也不晓得为什么。现在我今天所以拿来讲了第六届、第七届。第六届、第七届，尼禄在路上遇见鸟窝，你们有没有见过鸟窝？小的时候有，有人点头啊，很好。你若在路上遇见鸟窝，或在树上，或在地上，里头有戳，或有蛋，母鸟伏在戳上，或在蛋上，你不可连母带戳一并取去，总要放母放母亲，只可取戳，即可取小鸟，这样你就可以得福，就可以享福，日子得以长久啊！奇怪了，怎么圣经叫人做鸟呢？不，圣经说这圣经它是神圣的，怎么叫人这么做鸟啊？我起初读了，我这很奇特，这很特别，不是圣经叫人做鸟，乃是圣经晓得你一定要做了，所以他教你，如果你一定要说，你这样做好不好？圣经不是要你做鸟是吧？我总觉得鸟在天上飞更好，在后园唱歌更好是吧？不过你一定下决心要做了，因为心里不能忍受啊！一看见我真心很有吸引力啊！我们从小都是这样的，好容易碰到一倒就是一个窝，好容易碰到，而且里面还有小鸟，哇，真的很有兴趣啊！还有蛋，从来都没有摸过的，那么一定要做了。圣经说你一定要做吧，小心哦，什么做法我教你。这个很有意思啊！他说你把妈妈给放走，赞成不赞成？有的赞成，都妈妈的点头。你看，把这个小鸟做了，妈妈把它放走，不要妈妈也要鸟也要小鸟也要。我们是这样的啦，我们在世界上做人啊，手指甲很长啊， 哪哪都学了通通养。广东人说喊巴郎，喊巴郎罗刹呀，完全要，这是我们手比较太长了，你怎么留一个地步嘛，留一步嘛，都不要赶尽杀绝啊，都不要一包抄通通拿，如果你这样手指甲这样长，没有人敢同你做朋友啊，是吧？啊，好厉害啊，这个还是要防备啊，整身都是刀子啊，啊一不小心就割破了啊，这个很厉害的。那这里讲，如果你一定要做，你留一个余地，常常留一个余地，这样呢，你这样做人呢、啊，你就会享福。你我们常常讲就要得出气，这样的人有福啊，这样的人就长寿啊，人这寿啊，这个说啊，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。这个人是圣殿有福有寿，就是做小鸟小心呐、啊，那不做哈、啊，所以啊，你小心啊，同朋友来往，在社会做人。原来这里啊，它是一个原则，教我们怎么样生活待人，怎么处事，它是一个原则，不是个细则。如果真是个细则，真是没有味道了、啊。圣殿教人做小鸟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没有味道啊。但它这是一个原则。教神的圣灵常常有个好的心肠，以怜悯为怀啊，纯怜悯的心，以恩慈相待，像一个手书所讲的，你都是心里面要慈心一点，留一步一点，这样做基督徒你也做得好了，你自己也得福气，你也不必这么得失太较紧啊，所以啊，紧张啊，血压高也不必啦，也不必生病啊，人都还很年轻啊，很年轻啊，一定啊，头上都是火车路啦，就是啊，老得不得了啊，也不必，为什么呢？也无所谓啦，对人呢、啊、是常常留一步啊，不要紧啊，也不必愤恨啊，不必老恨，心里面有毒恨，那么我们这个生命啊就更好，地上的日子就等长久啊。那圣经有细则，也有原则，有细则，有原则。所以神的道是全备，也不是单单照这个字面啊，说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，还有别的也原则。你照这原则来做人呢，你这个人啊就对路了。新约也有啊，新约也有很多细则，很多原则。那以弗所书讲啊，我今天应该不应该看？应该看。无论如何哈，现在我打开以弗所书，我想看了、啊、印象会深一点，好不好？以弗所书第四章教你怎么发脾气，第二十六节，第二十七节，二十六、二十七节啊，他不是要你发脾气，因为他知道你一定发的了，所以他教你怎么样发。来看看啊。第四章第二十六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我想生气就是犯罪嘛，是吧？生气就犯罪了嘛。这不过也是我们的生气啊，好多种表达方式，会不会？那比如说我们生气了，我们对人没有什么伤害，我没有什么过失，我气我自己了嘛，对吧？所以啊，不能说啊构成罪行啊，还没有什么罪行，我气得不得了，到房间里关房门蹦，这个蹦就是生气了。不过这个蹦呢，有人也受影响的，但是不是很大啊。蹦，他当然很生气啊，有气你不敢放。也没有地方放，在厨房里放，这个洗碗的时候啊，轻轻咔咔，因为我见过这样的脾气啊，生气的时候一筷子啊完了，什么很难我不好意思，也了了，因为什么大犯罪，我认为啊，打碗打筷，我也没有得罪人是吧？也没有伤害人，说骂人都没有啊，不过是啊。啊，生气就不要犯罪，这个就比较那个真正说骂人打人呐、啊，伤害别人是好一点，好一点。生气就 不要犯罪，也不可含怒到日落啊。他跟你讲的哦，有的人不发脾气的哦，有的人是含怒。看这个里面脾气大得很，整天都不说话，叫他他也不理的。好，说了讲话，就过去了。这个寒露啊，这个一包气在里头啊。所以啊，原来发脾气有两种的，一种是向外发，一种是向里发。你们有没有向里发？哈、啊、有时候这个社会啊，不准你向外发的，你外发了就吃亏了，就广东人说总寒了、啊，你就不得了了啊，不得了了。所以啊，一向里发，气在里头，气得咬牙切齿，气得要命。嗯，不过是往里发，小心了、啊。往里化最伤身体，不，我不赞成你往外化，就没有的话哈，这个是不对了，不可寒露到日落，哦，那么太阳下山可以寒露，这不可寒露到太阳下山，这个意思是说，你今天气了一天了，太阳都下山了，你还在气什么嘞？啊，这不清楚吗？那么今天从早晨到现在，人家气成这副样子，现在就下午太阳都下山了，你还在生气？哎呀，你真是！你气到什么时候啊？他不是说啊，太阳下山可以，他没有这个意思哦。还有一点事情，你要小心哦。如果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带一包脾气在里头上床，你睡觉明天早晨醒过来啊，这个心理学家说啊，明天早上一醒来就是一包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一包还在那里，所以啊，千万不要把这个气啊带上床，了了，一祷告就放下来，不要带上去，不可含入到日。下面最严重了呢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有时候啊，我们气，有一天我就要对付他。对付他好啊，你在想什么计谋要对付他啊？广东人说啊，要一听啊，我简直也被他贪哈，这个贪意思就是享受一下，是吧？有一天啊，我简直当也被他贪哈，哇，你好厉害啊，简直贪也被他贪哈，那个他就以为是罪恶，这个法器啊，就是含在里头，就温暖罪恶。弟兄姊妹啊，圣经讲这个发脾气讲的这么仔细，如果你能够照这个道去行啊，你的就嗨，是吧？算了算了。雅各书怎么讲啊？慢慢的动怒，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人慢慢动怒，只有见过快快的。我只有见过快快的，脾气来了砰就来了，还是慢慢的呢？因为啊，慢慢的就没有了。一件事情来了很生气啊，你是思前顾后想想，你没有什么好生气，他一定是误会啦，好吧？这个事情啊，他不了解了，他不晓得我这个人是吧？啊，算了，这个时候不值得建议啊，想想、啊、这个脾气也下来了，慢慢动怒啊，你可以发脾气，不过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，这个慢慢那个怒火就下降了，就过去了。你说啊，圣经刚才讲发脾气，我今天没有把全部经文都读出来了，好厉害啊！圣经讲发脾气讲的最好，他每一样都讲的最好，你们信不信？每一样讲的最好，这是讲细致，讲发脾气啊，他每一样讲的好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还有呢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是多说就是出于拿恶者，简单嘛。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我看谁都懂得这几个字了，做起来不简单呵呵、这嘴唇是两层皮啊，翻来覆去是在乎你啊。这个是就说是，这个人不很笨嘛、啊、这个嘴唇啊，是就说不是，不大事不大事。好厉害啊，你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多说就是出于那个恶者，从恶来，从恶里出来的。你说话就讲清楚，一两句就讲清楚了，很清楚。啊，我今天讲这些道的目的，就是要基督徒用心开始读圣经， 照着主的标准来做属主的人，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做人，是一个基督徒啊，一个基督徒，有的是原则性的，有的啊是细则性的，嗯，或者我们再读一两节圣经，请你们打开哥林多书啊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、二十四节。读完之后，我们就读第六章第十二节。第十章第二十三节，哥林多前书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那这是原则性的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这是个原则，乃是要。来要求别人的一处，凡事都可行啊。第六章也是一样的，第十二节，第十二节，凡事都可行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一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这是个原则。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面的应用啊，很广大，什么方面都可以应用。虽然在圣经啊，摩西写圣经的时候，很多罪恶现在都那个时候还没有，现在有。有人就说了，圣经没有讲啊，没有讲啊，那么你也没路走了，是吧？因为圣经没有讲，没有讲我就可以讲。